于亮弟兄你好。
啊，慧英你好。
啊，那今天呢很高兴在这里能和你一起聊一聊，听听你信主的经历和故事。你也是到美国来以后才认识神的吗？
对。
啊，我们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很多都是这种情况。那你在国内有没有机会听到接触过？
没有，基本上没有听说过。
那你到美国有多久了呢？哪一年来的？
是86年12月份吧，86年底的时候来，11年了差不多。
哇，是挺长时间了。那你到美国来以后是到了哪个城市啊？
伊利诺伊尔巴纳香槟，我的太太在那儿读 PhD， 她来了差不多1年左右的时间吧，我就带着我的儿子来到美国。
啊，那你到了那个城市以后，有机会了解到基督教吗？
到那个城市呢就有机会被人邀请了，也是一开始好像是去的就是一个美国的教会。
美国的弟兄姐妹来邀请你去。
就是他们教会会举办一些活动。因为我那时候带着我的儿子杜磊，那时候他还小，他4岁左右。那么那个教会呢他就有些活动，那时候也有这个就是学英语啊。
是小孩学英语还是大人呢？
就是大人学英语，然后小孩有一些活动。我记得那个时候呢，那个参加了到一个 Springfield 附近的一个，就是农村呢，就是他就是有一个家庭，那么他们家呢有3个小孩，那么大的呢就是比我儿子稍微大一点，那个老二呢就跟我儿子比我儿子稍微小一点，那么他们还有一个小 baby 那个时候，那么就在他们家呢住了一宿，第二天呢就参加他们那个崇拜，就是去教会。就是他们是一个很小的，就是农村嘛，当时感觉呢他们这个农村的就是这种素质啊什么各方面还是比较高的，比我们中国来讲，因为我也是从农村过来的，因为农村嘛一般都没有这些活动，因为他们农村呢也是到教会也是学习啊，小孩有小孩的活动，大人来查经查考圣经，就感觉他们就说这个档次就比我们要高一块那种感觉，就是另外那个家庭也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夫妇带着3个孩子，就觉得感触比较深嘛，就是
就是蛮有好感的，是吧？
蛮有好感，对。
那有没有激起你对圣经的兴趣呢？
没有想到就是说会信这些东西
啊，就是说和你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没有
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来了也
是别人的生活，是人家外国人美国人的一种生活，和你很遥远，是吧？
基本上还觉得就是这是他们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信仰，一种宗教吧，就说是因为那个时候就说对宗教这一类的东西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反正但是也就是因为他提供一些这些活动啊，也是觉得蛮好的嘛，就去参加嘛。
就是你就是说你挺乐意去参加他们这些活动的，是吧？
因为当时也有这种需要嘛，
对，
就是小孩子啊，英语也不好啊，就是这种，就是愿意参加这种活动。
对，那就是说你在想拼的那几年的话，就是处在这种状况，是吧？
对。有的时候是自己就是这种教会的活动呢，自己去主动参加一下，另外呢也有就是来敲门呐，就是美国的也有一些个就是说来敲门啊，他就是跟你来学圣经啊，有的人给你约啊，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呢，我们来给你一块学习圣经啊。那么一开始呢觉得还可以，还蛮有兴趣，然后后来就觉得呢就是说就也有一种反感嘛，就是这种感觉。那么一开始也是主要是抱着来学习英语啦，也是没有说要学圣经啊什么的。到一个就是要学圣经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反感，好像就是就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啊，好像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对那个圣经还是蛮抵触的。不过你说你对圣经蛮抵触挺反感的，那你了解不了解圣经的具体内容呢？在那个时候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跟别人去参加这种学习这个英语的班啊，也是就讲圣经了，反正支离破碎的嘛，就是说知道一些个圣经的故事啊，然后也跟他们也稍微学了一点圣经，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
对，那就是说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就是说里面就有一种反感，是吧？
因为觉得这些个东西都不是真的嘛。特别对宗教这方面，在中国的时候呢，就也没有太多的接触，就是接触到宗教信仰的话嘛，就是都是一些负面的。 像我们这一代呢，就生活在毛泽东这个社会主义啊，就是这种时代，但是我们赶的也还不是整个的，像我呢是赶着文革后期开始就是知道这些事情，一开始呢就是对毛泽东啊什么的还是蛮有感情的，就是啊、
嗯、
我记得毛泽东去世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农村里边呢，就是说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喇叭广播呢就是毛泽东去世了，像这个村里的这个老年人呐、啊、什么的都是哭的那种，就觉得好像跟世界的末日到了似的那种感觉。
是，我也经历过那一段，我也是这样的感受。我觉得哇，这没有毛主席了，我们怎么过呀？
对对对，是那种。
但是过了几年，过得还挺好。
对，过了几年以后也开放了，然后高考也开放了，然后就有机会是重点高中，然后上大学，对这个共产主义信仰呢也很淡化了那种感觉。所有的这些信仰的东西好像都没有什么能够持续下来的，
是，这是我们的经验啊、哦，实实在在的，然后就觉得这些很虚无缥缈、好像我听太太说你用过这样的词，
对，就觉得那时候就说没有这方面的追求，就是觉得这些个东西都是骗人的东西。
是，就是在那以后，就是在离开那个城市以后，你在其他的地方，我知道你们有去了不少地方、那在其他地方有没有也接触过，有机会接触这个教会呢？
对，来美国以后呢，就是不断的就会有这种机会来接触，就是有人来向你传福音啊，有的人家邀请你去教会，这些都是不断的在发生。就是说你来到这以后，你不可能摆脱这个东西，好像
就躲不开，
就躲不开，实际上是躲不开的，实际上是。
那你的态度有没有改变呢？
没有什么改变
啊，一直还就是反对、一直是反感的、抵触的，是吧？
对，一直是抵触的。我这人就是说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我觉得一开始嘛，就是说有这个需要了，还去学学英语啊，比如说自己不愿意做饭去吃饭呐、然后呢，时间长了就觉得花太多时间在这上呢，就是因为我这可以说我这个人是比较不合群的一个人。当时我理解呢，就是一个社交的场合嘛，
对对对，
就是去交朋友啊。
是。
但是我这人又不太喜欢这种。
也没有这方面的需要，是吧？
就说对，是一个比较那种
自得其乐，
就叫我行我素这么一个人吧。
对对对对，
反正是。我记得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对这共产党员呢，在我们班里边呢，他们有这个就是说入党啊，对他们就一个很有看法，就是说他们就说入党呢本身嘛就是很势利的一种看法，
是，
就他们入党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比如说分个好工作呀，
对，有好处。
实际上我也有机会入党，就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的辅导员呢就说你要不要写个入党申请，
对，
当时我就拒绝了这件事情，我说的。我说没有这个需要，就说我不想入党。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做法，也可以说我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人吧，就是不是追求这种，或者是为了个人利益啊，或者是为了在这个体系当中要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啊，去追这些东西，就是说，那么就是说我对当初对这些信仰教会这些东西呢，实际上也是这样的看法。那么就是大家有这个需要要去交朋友啊，或者是。比如在美国社会他比较认这个东西，大家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啊，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不实际的呢，毕竟离我自己也比较远，我就是那么就说有信仰，就说你比如说你们信这个东西也是件好事，就说你们信就好了，好好的信就好了，说不要来找我
麻烦你，
对，这种就当时是基本上是这种想法。
对，那就是说你当时的这种观念，你这种做法主要是源于你对于这个教会，这个基督教，你就认为它只是一种不是实实在在真实的，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一种虚的东西。所以呢，就是说，就是你不需要这样子的安慰和这样的社交。
对对对。
那所以你就一直处于拒绝的状态。
对，是这样。
那你这种状态持续了多少年啊？
这种状态持续了差不多有9年、10年的样子吧。在亚特兰大工作的时候嘛，就是我的那个住的 roommate， 他是一个基督徒。
美国人还是
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他是两个夫妇，两个就是很年轻的了。
对，
夫妇两个，他们都是信主的。他就向我传福音，出于礼貌嘛，就是听听他们讲啊什么的。那么他们周六啊什么的，就是说去聚会， 就去那当时他说也有个台湾的家庭，经常就是周末请他们去吃饭，一块吃饭，他也邀请我几次，但是我一次都没有去。那个 roommate 的另外两个，另外一个 roommate 呢，他是不信的，那么就是我跟他就是比较谈得来，那么跟这两个信呢，就是属于那种就好像就是敬而远之的这种，那么就说。我记得有一次呢，就是也是很不愉快的一种经历嘛，就是说他就讲这个圣经讲福音呢，就说他就提到了，就是说不信的人呢将来就是要被丢到硫磺火湖，那么就说我当时心里就非常的气愤，这种感觉就说我说你这个基督徒你信的这个就好好信就好了，
是，
那么你为什么就说要说这些东西，就说
咒诅，
要咒诅，就是要不信的要丢进硫磺火湖。那么就说，那么当时反正就跟他们好像就我记不得是不是吵起来了，反正就
是，
就当时就是这种心态了。反正就是说，就说就是认为你们这个基督徒啊，都是自己认为是一群就是很高尚的人，将来自己要进天堂。那么就别人，那么也就当时也听到其他就不信的人大家谈也是这样，就说是那么他那个 roommate 正好是他的同学，那么就说就说呢他们说这个男的原来就说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党支部书记
啊，那么更让你反感，
对，这样更让我反感，就说是这样的人就说是到一个地方的话他总会像这种基督教这些东西对这些人都很有吸引力，
总会感受
就会就说他们就会比如说有这种机会的话就会去找，我们自己认为呢就说是离这种比较虚的东西比较这个势力的东西就离得越远越好，基本上就说你这个基督徒你就好好信的，你不要引起这个争端呢，就你说别人都被丢到硫磺火湖的话，你不是引起这种很战争啊或者怎么着的，那不是很不那个，就当时基本上就还是一个自己的那种，
就是说对那个圣经这些内容啊之类的并不是真正的了解，就是只言片语的，听到了以后就引起很大的反感，但是并不明白它真正的意义。
当时也不想去了解，也不想去读圣经，
对，
就是。
啊，那就是说，从你刚才所讲的你这个经历啊，你当时的心态，哇，真的是觉得没可能要信的，而且你自己好像也说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信的，是吧？
对，是。
但是现在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了，是吧？那你现在信的啊，我说的好，就说你很真实的、很认真的在追求，是吧？那你这样子的一个转变，走到今天这一步。能讲讲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吗？是什么样的时间经历？
我就想，这是感谢神呢、啊。我觉得就是说，能够挽救我这样一个人。就是我跟我太太实际上来了美国以后不久就分开了，基本上我是探亲来的嘛。
对。
总觉得到了美国以后就没有自己的位置啊。因为我在国内工作嘛，也工作了差不多十年了，就是来美国之前。那么到这以后呢，总觉得就是说自己好像有一些个经验呢、啊，就是工作这么多年了，就到这儿的话，因为岁数也比较大了，那时候，就没想到呢，到这儿还要从头开始。
对。
但是我太太当时就明确的告诉我，你到这儿了以后呢，就需要在这儿读书啊。我在国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就说你要准备托福啊，因为他看得比较清楚。那么我自己呢，还抱着一定的幻想，就是说我不想再读书了，这么大岁数了，但是到美国以后嘛，就是浪费了一段时间嘛，就是自己也碰了一些钉子，最后呢就发现呢还是要从头来，
还是要去读书，
还是要去读书、
啊、
那么我就准备托福啊，考 GRE 啊，然后读书呢就跟太太这边分开了、那时候我太太在伊利诺的时候，我就去 Georgia 读书了，就是开车要17-18个小时，那么我们一直是分开的。那后来工作呢，就是说后来我太太就到了 Oxford、然后我呢就一开始在亚特兰大，然后后来呢又到了 Memphis， 等于是离家越来越近了。那么想起来呢，是实际上是神通过我的家人呢，就是使我一点一点的能够归向他。那么就说一开始呢，就是我在 Memphis 工作了，就是反正是每天周五啊晚上回来。
就每个星期只是周五回来，平常是在 Memphis。
对，平常在 Memphis， 我自己在 Memphis。那么回来呢，就说是一般家里都没有人了，因为他们都去查经班，那时候都是这样。
是
也觉得自己也觉得很不舒服，也很孤单，
是
就是那种和太太的这个关系啊，也是这种，就是没有那种，就是不像那种现在讲的圣经讲的夫妻合一啊，这种甜美的关系啊，实际上是，可以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之间是没有这样的关系。当时呢，也觉得这个家庭呢，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温暖啊，就是这种。
哦，觉得家庭没有温暖，然后一个星期不在，回来以后家里还没有人，冷冷清清，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是吧？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是可以理解。
我是跟他说过，我跟我太太说过，我说你这个去聚会，去这种，我当时说话说得很重了，我说一个是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是是。
我当时还说了，就是说我说现在说这话了，可能就说
没关系
了。当时要是什么的话，肯定。我就说这个教会聚会的嘛，就说一个是闲人，一个是病人。我说
哇，
我说是闲人，就是有时间没地方打发，就是这种。
是。
那么那病人就是不正常了，就是说你这个在这就是说信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大家在一块儿这种，
是。
那么就说没有任何意义的这种。
对。
啊，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就是所以说是一种不可救药的这种。
对呀、啊，这是很奇妙啊。
但是呢，就说。
这样
我看着他们还是参加聚会了，
嗯，
我又偶尔也来了，就是，然后特别是这个弟兄姐妹家里头要请客吃饭的时候，我就去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这个觉知祷告是在卜清颖弟兄和翟伟姐妹的家里，
哦，
啊，那时候他们家请这个什么弟兄姐妹吃饭
啊，
就是我太太说我有点那种愿意相信呢，还是怎么着的，我不知道是这几个是什么过程了。
啊，
然后呢，就是由志强弟兄和那个冯琴姐妹就带我做那个觉知祷告。那我说做觉知祷告就做一个吧，反正当时也是不是太清楚。啊，
就是那个时候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反感了，是不是？
不是那么反感了，但是就是说也不是。也没有那种意向，就说要去那种。
要去信，
但是呢，大家
推脱不过了，是吧？
对，有点面子那种感觉
啊。
但是让我就说，我觉得可能我太太跟说，就说这可能比较松动了，还是怎么？那么就志强，和这个冯琴姐妹呢，就带我做几次祷告，那么就先去做个祷告。那么他们说一句，我重复一句，那么就说呢，说是上帝，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呐、啊，就说是。但是说到最后呢，就是说我相信呢，耶稣基督呢，第三日复活。那么说到这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咯噔一下子，就这样。我说这种，我就说不下去了。我说这东西本身是假的。我说这怎么可能就死了以后又复活？就是这种根本就没有相信这个东西吗？
嗯，是。
啊，就但是当时就做了这个解释祷告，自己呢还是没有就说这种认为耶稣基督确实是。死里复活啊，这种。我记得第一次对我有一点改变呢，就是就有一天我那么开车呢，带着杜磊，他忽然跟我说呢，他说的，他说爸爸我要受洗。
哦。
嗯。
他那时候多大呢？
两三年，他那时候大概有十二三岁差不多。
啊。
两三年以前的事。
是是。
那么当时我就不知道怎么就是说出一句了，我就说那你要受洗，我们就一块儿受洗吧。
哦，就是啊，就是
啊，
很奇妙的
对，很奇妙。我就说这么一，我觉得我当时还是考虑，我觉得这个信主这件事情还是一件好事，我愿意我的儿子去信主，去接受。
那就是说你那心里的那些问题，实际上还并没有完全明确的去解决，
没有。
但是那时候呢，已经。心里有一种奇妙的那种感动，就是说挺好，虽然没有完全了解，但是挺好，受洗，你也受洗，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愿意他受洗。那么就说呢，那我就跟他说呢，你要就受洗，我们就一块受洗。那个时候我就好像就跟这个你们打招呼啊，就是下一次高牧师来啊，就受洗。但是那次呢，就是我跟我儿子一块受了洗。好像从那开始以后，就对这个东西就没有太多的排斥的心理。
嗯，
我是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不同呢，就是说我从那以后就比较愿意，就是说是，听啊，这个传道人呐、啊、讲这些个，就说讲道啊。
是。
我是以前从来不听的嘛，后来就是比较愿意听这些东西。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我也是就是说也是有了一段挣扎了，我觉得
对，
也是有一段挣扎了。那么我太太呢，她也是有时候也说服我，就说是圣经啊，是就说里边的道理啊什么都很好啊，教你怎么做人啊什么之类的。那么当时我也是比较就说不屑一顾嘛，就说我说那么就说圣经只是一本书，教你怎么去做人。那么就是我们是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我们有45经，我们有很多的道德传统，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书，我们都可以去学怎么做人。我干嘛非得从圣经里面去学呢？就是
是这样的。
那么后来呢，就是从不拒绝嘛，就接触的越来越多了。
也就是说，了解的开始越来越多了。
对，了解开始。
当时就是反感的时候，不愿意接受的时候，排斥的时候，那时候实际上并不太了解，是吧？事实上，对于圣经的内容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愿意不排斥了，愿意来参加聚会了，愿意听讲道了，那对圣经呢就越来越熟悉了，是吧？那你后来是不是也开始读圣经了呢？自己？
对，开始读圣经呢，就是后来嘛，就是说，我觉得是一两年以前的事情嘛，就开始。
就受洗以后，慢慢就开始。
受洗以后，也是受洗以后。那么一开始呢，就觉得就是我开车去 Memphis 啊，就都是一般的都是对到那个台啊，都是讲这个就是传道人来讲道，那个是叫 Bad Radio Network。那么他在那就是每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不同的传道人讲道。
那你听了不少。
听了很多。那么就说当时觉得呢，有的就是讲的确实是很有道理。
开始觉得有道理了，
对，
不是虚无缥缈的了。
对，然后呢，就是后来嘛，就开始也是自己读圣经了嘛。读圣经呢，再听讲道呢，就觉得就更多的有时候那传道人就引用的圣经的话，自己能知道是在哪儿，在圣经什么地方，就觉得就更有感触这种感觉。
对，
反正这个信心呢，就是也是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我觉得是靠主啊，自己加添你的信心呢。
是。
那么就说你那个。那么不拒绝了，你就是逐渐的了解越来越多的话呢，信心就更增加了，就是这种。
就是感谢主，就是你看我们这样的背景出来，然后这个心啊，就像是被冰冰过似的，那么坚，那么硬的啊，那么排斥拒绝，神就通过这么久的时间，那么不懈的一点点的做工，慢慢的融化。到最后然后就是让我们的心能敞开哦，能够接受他。虽然那时候还有疑问，但是当接受以后，神真的就是在做工。受洗以后真的是有功效，神的灵在里面啊。所以慢慢，
对，我觉得是有圣灵的工作，
是很奇妙的。
是，确实是感谢神。如果就是没有神的话呢，那就说我这个人肯定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
是，我们都一样。那你受洗以后，你觉得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比较大的改变没有？就是现在一天天一月多的亲近神，那有没有什么？
反正就是一点一点的改变了。就是我觉得比较大的改变呢，就是说对圣经呢，就是愿意更多的去了解。另外就是说呢，那么确实呢，就是说圣经不仅仅教我们做人的道理了，那么更重要的是它是教给我们，就是说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呢，就是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的那一位，那是神的本身，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那么就是说圣经教导我们的呢，就是说都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圣经不同于其他的那种就是说教你怎么做人的书，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呢，读圣经呢就会时不时的就会感觉到，就是说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怎么能够得到生命，你怎么能够去了解神的爱，去了解神呢？就是这种。那么圣经教导你就说是那夫妻要成为一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么丈夫要爱妻子，就像耶稣是教会的头，那么耶稣爱教会这样的关系。神摆在我生活当中的就是说我妻子儿女和父母呢，就说都是你相信神，那么神给你的都是最好的。那么有的时候你觉得就是说 别人不可思议的时候呢，可能是你自己需要改变的时候，需要思考的时候。以前呢，我觉得就是说这种关系当中活得很累，我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说是夫妻之间没有这种合一的关系，还要照顾子女将来的那个什么，还要照顾父母，在这关系当中弄得就是非常累，但是呢好像看不到什么希望，那么就说何必这么累呢，就是这种信神了以后呢，就觉得圣经教导我们它的重要性，神把这些个就是放在你的周围都有它的美丽，那么你相信神给你的是最好的。
真正认识神了以后，明白了神的话以后，才知道我们的生命都是有目的的，有价值的，是吧？啊，并不是说是好像就是随意摆在那儿，为什么这么做都不清楚。那现在我们明白了生命的意义，生活的价值，然后还有前面的目标。那
对，
而且神也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是最好的，是吧？
对，我理解就是说是。那么有神跟没神是不一样的，有那么没有神的话，你可能要爱一个人呢，你可能就爱不下去了。那么有神的话呢，就是说是爱妻子呢，就是说你就会有一种力量在里边。当然我自己做的是很不够的了，就是说我这就是说那个，但是呢，就是说你既然认识到，那么就是说你跟妻子之间的关系呢，是实际上体现的就好像神和教会的关系是一样的重要。你作为一个信神的人来讲呢，你就我觉得就是告诉你，这就是一个生命之道，就是说你就应当活出来，这种你有这种体会以后，看见以后呢，你就会觉得妻子实际上是一个很可爱的，就是说不是像你以前就是那种你自己在你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是这种就是说你处在这种比较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的话，那你觉得就是这当中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的，对吧？当然现在就是说还是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你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为就是说我想呢，就是说我信主，那么就是说一直从中国来到美国，然后又从美国又接受主，这都是我妻子一路带领的结果，如果没有她的话，我可能没有今天。那么这也是神呢，就是说对我的恩典，也是实际上就是说我周围所遇到的这些个一切的，就是这种人和事啊，都是神，就是都神都有他的美意，我觉得。
那感谢主。
那么就是说对你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没有希望，我觉得就是。
是神本来就是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他要带把我们带到永远里，与他永远的在一起。就像你刚才说的，耶稣和我们的关系简直是亲密到一个地步，就像夫妻一样的是一体啊！神把我们看得这么宝贵，这么重啊！所以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价值。那现在真是啊，像你现在啊，刚才谈到这么多，啊，以前觉得这个圣经离你是那么的遥远，是那样的虚无缥缈。但是现在好像你刚才谈到这圣经神的话指导着你自己的生活啊，真的是很好，感谢主。
对，以前听说就是说这个把圣经作为一个生活的手册，那么现在呢就觉得实际上它是有很大的那个意义在里边。如果我们不去照着行的话呢，就是说你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吗？就是如果圣经告诉你人死后要有审判，那么但是你做的事情的话好像觉得人死后没有审判的样子，那你是真正相信死后会有审判吗？就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圣经它是真正的人生活的手册，而不是开开玩笑说一下我嘴里承认就可以了的事情。
是，感谢主。那现在你成为了基督徒啊，也认识了神，那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又有什么改变没有？还像过去，你说你刚才谈到，就是你以前还没不认识神的时候，因为你们本来家庭的这种关系的复杂，你觉得要教养儿女啊，要和妻子相处啊，还要奉养父母啊，都觉得活得很累，
对
啊，非常的辛苦，而且还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辛苦，觉得好像是不是有这样的必要这样辛苦下去？
对。
那现在你刚才谈到，你就是说。认识了神，认识相信了圣经，也知道圣经是非常宝贵，指导你的生命的一个生命手册。 那么现在你的生活，你刚才也说到还是有些问题的，对吧？那么你现在还是有那种沉重的感觉吗？
我觉得现在呢，就觉得就是一切都是有希望的，都是充满希望的。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你在处理这些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说你相信神在和你同在。比如说我太太信主，那么就说我相信呢，就说那么将来呢，就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是充满希望的，就是神会保佑我们的心怀意念。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呢，就是说那么圣经的教导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你真正相信，那么飞机8点钟要起飞，那你必须要3点钟起床。所以呢，圣经就告诉你，就是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在这个世上没有神的话呢，就是这些个东西有些是没有必要的，有的就是想自己的办法啊。从表面上看的话呢，他们的结局好像更好啊，对吧？就是说他们生活的可能更愉快啊。但是有了神以后呢，你可能遇上同样的困难，但是你生活的愉快，但是这愉快的后面呢是有一定的，是有充满了希望。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就说圣经上不是有好像是罗马书，那么就说这世界上任何的困苦、任何的困难，包括就是死亡，都不能把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那么这是圣经的宝贵的应许。
是。
那么就说，那就说你生活上当然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你会有信心，你会充满希望。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改变。
是，感谢主。你这样子的改变，我相信是你们家的一个福分。我知道你有三个孩子，是不是？啊，当你用这样的爱去爱他们的时候，虽然他们还会淘气惹麻烦，但是你用这样的爱去爱他们的时候，这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的一个基础，是吧？有这样的想法，会一定会在日常生活中、言谈举止中行表现出来，他们一定会感受得到的。
希望是这样的，就是说。但是好像很多事情还是做不到，就是还是需要那种
是
就是觉得
神会加添给你的。真是感谢主。好，谢谢你，很高兴听到你这样子的故事，真是让我们看到啊，我们信主真的是神的恩典啊，即使我们那样的不认识他，那样的拒绝他啊，但是他仍然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我们引领回来啊，也这样子来赐福我们在世的生活，赐福我们的家庭。主要真是感谢主，求你，真是求神继续带领你，更多的认识他，也更多的通过你把神的爱在你们家里，在你周围都彰显出来。
啊，谢谢。
啊，谢谢你。